1947年初，研究人员为链霉素设计了三盲试验，患者、临床医生和评估者都是盲测的，没有人知道患者接受的是真正的抗生素还是安慰剂。战争刚刚结束，英国资金又严重不足，根本没有财力对大量的病人进行治疗。事实上，链霉素几乎没有储备，也没有多少研究经费，随机选择一部分患者不给予药物治疗，不仅是为了科学探求，也是无奈之举。后来希尔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试验并非不道德，不试验才是不道德的，因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世界上首次随机对照试验是人为的智慧，也是上天的巧合。六个月后试验结束，结果无可争辩。在55例接受了链霉素治疗的患者中，只有4例死亡，28例病情好转，52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只接受了安慰剂，最后14例死亡。后续研究呈现出逆转的趋势。研究人员后来推断病原体对链霉素逐渐产生了耐药性。后来的研究表明，同时服用阿司匹林会使治疗效果得到改善，从而支持了链霉素的使用。链霉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有争议，比如开发链霉素的功劳究竟属于谁。链霉素的开发故事中最重要的创新是，它为化学药物治疗未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既包括抗生素，也包括抗癌药物。当时大部分抗生素源于土壤中的细菌，而非工业领域的染料和化学物质。渐渐的，人们会在世界上更稀奇古怪的地方发现越来越多的抗生素，包括海洋深处和空气之中。科学家们认识到，点点滴滴的刻苦钻研，再加上一点好运，就可以成就医生和科学家在50年前还认为绝不可能的事，比如控制甚至治愈结核病，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一种感染。直到耐药性和细菌的进化超越了现代智慧，就连蟑螂都无法战胜细菌。鉴别、染色、培养以及测试细菌的能力，推动了制药产业这个庞大新兴工业领域的出现。令人惊叹的是，仅仅通过研究土壤，在1941至1948年，青霉素、链霉素、不同类型的四环素还有绿霉素和红霉素就全都出现了。我问过许多患者知不知道制药公司是如何开发出新型抗生素的，大多数人都一脸茫然地说，药品难道不是在公司的药品办公室里设计出来的吗？事实上，医药学家依靠的是世界上那些最迷你的居住者数十亿年的进化情况，解析出哪些分子具有新颖的防御机制和对抗方式，然后利用这些新发现的力量与攻击我们的细菌作战。如果考虑抗生素的经济效益和对未来的影响，人们也许会认为，在过去的75年中，数百家医药公司一定发现并改良了数千种抗生素。但是1938至2013年，仅有155种抗菌性化合物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由于耐药性、毒性以及产品的更新换代等因素，今天仅有96种抗生素可供使用。微生物学家、化学家、统计学家、医生和商人之间的伙伴关系所产生的用于预防传染、抗击感染的武器清单是相当有限的。但如果说现代人类没有得到全面的数位，那么我们至少能够引以为傲的是，过去的几代人不再任由微生物蹂躏，人们以器官和细胞为基础来理解疾病，不断地突破对疾病的认识，使抗生素革命得以实现。再加上细菌学也发展起来，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在生病时求助于医生是值得的。拉什医生发明的俗称霹雳的重金属缓泻药、蛇油专利药、以毒攻毒的砒霜、有毒的工业溶剂、臭不可闻的动物粪便，还有致命的植物材料，这些可悲的治疗方法到20世纪中叶时渐渐地销声匿迹了。 尽管它们从未彻底消失，你现在还能发现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家庭治疗手段，替代医学专家以及医药类电视直销节目中那些医疗机构不想让您知道的药物疗法。但是当这些粗劣的医疗干预手段被他们自身的缺陷击败，医生的声誉便日益提高。正如保罗·斯塔尔的贴切描述所说，美国医学的社会转型指的是美国人能够在战后的繁荣发展中重新关注健康，以前只是有必要担心传染病，现在变为关注癌症、心脏病、神经官能症和关节炎等慢性疾病的治疗。20世纪50年代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在这10年间，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预期平均寿命增加了一倍，可怕的疾病得以缓解，癌症有时可以治愈。或许抗生素革命对转变西方人哲学观念所产生的最大贡献，并不是消除了人们对感染的恐惧，而是让医生及其患者打开了眼界，认识到抗菌类药物可以让异物被安全地植入人类体内。1950年，美国大约有23万执业医生，其中绝大部分在第一种抗生素面世之前就已经从医学院毕业。尽管如此，正是这些医生率先将植入物当作科学的伙伴，同时引入了合金、塑料和晶体管等植入材料。治疗师和梦想家都曾预见过这样的发展前景，一系列不同领域的发明可以合作使植入物融入人体的组织结构。这种想法始于400年前，如今在抗生素的支持下得以实现。